几颗，因为我们主恩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去到圣城教会，我们一同的敬拜。那天大概有140几个人啊，非常好。我们整个崇拜的气氛都不一样。还有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一点的就是，圣城教会他们非常的用爱心的来接待我们，他们准备了最好的东西，包括他们的午餐，包括他们给我们小孩子的 pizza 哈，他们的长老说，我们今天订的 pizza 是最好的，我没有尝过，我相信他。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去到一起敬拜，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我们祷告神带领我们，能够真的两个教会，甚至三个教会可以合一起来，一同来聚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今天讲到，以前呢，我先做一个很简单的报告，一两个。这是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开启的时候，我说我上任的时候，我曾经报告过，我们每个月最后的一个礼拜，最后的一个礼拜，就是今天呢，我们的主日学是一个福音班的，一个给愿意追求明白福音真理的朋友来参加。那么过去这几个礼拜，我在带领查考马太福音，那么这个。带领马太福音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我希望你今天早上等一下我们的主日学了，你跟林长老他们一般，他们是查考雅各书是吗？所以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就重新回到这个马太福音，所以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只是一个慕道班，希望鼓励每一位的。朋友你能够来参加，把握这个机会。那么在这个班的里面呢，我们一方面是我在带领讨论讲，也让参与的朋友们呢，他们可以有问题可以问，所以我们可以希望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些讨论，能够帮助我们的朋友能够明白主的正道，也从我的角度来说也可以帮助我能够学习更多的明白，好多人他们没有信主，他们心里的问题是什么？可能我也希望可以自己能够学到一点点功课，所以我给大家这样的报告。还有另外呢，如果你看我们的程序表呢，我们三月份开始了，就是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的。每个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跟礼拜五晚上的祷告会有一些改变，这个是特别是跟圣城教会跟我们的安排。那么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的圣城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他们的执事，他们都会来到我们这边，就是在我们办公的那边的会议室，我们一起的祷告。所以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他们会过来，这只是在三月份的里面。所以大概有4-5次。那么礼拜五晚上我们平常也有一个查经班，我们在查考罗马书。那么呢，礼拜五的晚上呢，在上月份里面我们就过到圣城教会里面来跟他们一起的查考圣经。那么这个查考圣经呢，也就安排也是我来带领这个查考圣经。那么我们过去是讲罗马书，但是呢，我们三月份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过到那边，查经呢，我们不讲罗马书，我们就讲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因为那卷书只有四章，我们大概只有4次的这个聚集，因为有一次我其中不能因为三月份有5个礼拜五有一天我不能在，所以我应该是去到这个中国大陆去有个培训这是去年安排的，所以三月份我有一个礼拜不在。那么我鼓励弟兄姐妹都一起去参与，你这是让我们真的可以体验我们弟兄姐妹跟圣城教会一起合并起的时候 我们学习的功课，好不好？所以我首先先做这个报告。如果等下主席还有其他报告，可以，我先让自己的弟兄姐妹可以明白啊。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一切生命的源头，让我们学习深深的依靠主。求主让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丰盛，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一切的供应。主要让我们学习去信靠你，让我们学习把自己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感谢赞美主，感谢主过去你带领我们学习主导文，2000年前你曾经在门徒当中教导他们。我们祈求我们的主，今天你继续透过圣经的教导，我们继续向你自己学习。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Amen。 好，让我们来看今天这个题目哈，这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们能够看得到吗？可以读吗？我们一起来背这个主导文哈。这个，所以你们祷告应该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讲这个主导文，今天到了第五次哈。那么我们是每一次只是讲其中一句话，那今天就来到我们日用的饮食。如果你注意了，前面有三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讲到我们祷告的对象，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天父，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让他的神成为我们的神，他的父成为我们的父，所以他一开始教导我们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我们把握我们所祷告的对象，他跟我们那么亲切，他是看顾我们的，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呢，称呼完父以后有三句话啊，这三句话的祈求是关于神的，关于我们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上过去三次就讲到这三句话。如果弟兄姐妹希望在听，你可以到网上我们的网页上去听这些祷告。你可以看见这里有次序，祷告的内容、祷告的事情，首先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的名字、他的国度，对不对？他的旨意啊，然后呢，才来到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如果你看以下，为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这些祷告都是关于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举例子，第一个关于我们日用的饮食，这是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在乎关于这些，跟这些有关系。那免我们的债，这个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另外一种需要啊，是什么呢？我们都会有过犯啊，我们有些时候陷在这个犯罪罪恶的当中啊，这个问题要处理的，所以在这里教导我们祷告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也是我们生命里面常常遇到碰到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三个方面呢，也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需要的东西啊。没有讲其他了，这三个啊，我们以后还要讲这以下的两个方面。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啊，我们。好像这句话是非常明白的，对不对？解释不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句话这个祈求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啊。 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做一个宣告。宣告什么？这个也是我第一方面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当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向我们的神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我们是依靠天父供应我们的需要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祈求啊。有些时候我们是靠自己，人总是靠自己，但是一个人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就是说我不再靠我自己，我仰望上帝，我们的天父供应我们的需要啊。讲到这句的时候，我过去这几年我听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种的解析，对这段经文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讲员，也是有些的 commentary 释经书的那么他解析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举例子，我们在美国生活了，好多人的生活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不是太大的问题，所以日用的饮食真的为这方面去祷告吗？他的意思是说，当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的时候，为我们日用的饮食去祷告的时候，他真的教导我们为这些来祷告吗？那么他有一个提议说，很可能不是。那如果不是，到底是为什么来祷告呢？他说我们祈求神供应我们日用饮食的时候，其实讲到祈求神满足我们属灵上的需要our spiritual need, our spiritual concern, 满足我们属灵上的需要。那么这样一讲呢，这个祷告就变成不是关于生活饮食的问题，就变成是属灵需要的问题。我的困难是，如果主耶稣真的讲的是关于我们属灵的需要了，那么他可以讲得很明白，不用讲我们日用的饮食，这是第一。但第二，当主耶稣教导我们需要为自己日用的饮食去祈求的时候，其实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非常重要的真理啊，是什么呢？就是不单我们属灵的需要上帝的供应，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的需要也是需要神的供应。我们不是属灵上去追求上帝，你的生活上生命的需要就自己来负责任，不是这样啊。所以如果把这个祈求说求神供应我们每天的饮食，把它变成是属灵的一个祈求，属灵需要祈求，那么我们讲的太属灵了啊，我们就忽略了这句话这个祈求本身那么重要的真理。人靠自己靠得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啊，属灵的事情我们就靠神，生命的事情我就靠自己，绝对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教导。我们可能记得雅各啊，这是 OK， 我自己漏了一句话，所以我就说我用 PowerPoint 就把我绑住，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有些时候讲得清楚一点。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这个神的仆人雅各这样说，他跟那些有钱财的人说，他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化作那事。那这句话呢，这里所讲的话，有时候我们今天的人就是不太觉得跟我们有关系。如果说我们肉体的生命每天的饮食都需要是靠自己了，那么我们真的靠自己太厉害了。如果我们说，哎，这句话只是举例子啊， 即使贫穷的人需要祈求啊，他们生活真是哎，我可能今天赚的钱只是够今天用，甚至可能不够今天用。那么这些人呢，我们说啊，这些人就需要祈求了，啊，做这个祷告了，真的吗？其实这句话更加的提醒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我们是富有的人、富足的人，也不要忘记我们还是需要他的，我们还是需要我们的上帝。想一想，如果我们突然间我们的生命没有了，那么怎么办？对不对？其实我们的人的一生生跟死都决定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有些人很富有，他说啊，我不用管上帝，我富有，我不用仰赖他，这是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功课啊？所以刚才那个经文更细了，有些人说哦，好了，我自己来决定我明年做什么，我投资什么，我买卖什么。这个祷告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连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也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我相信有好多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真理，对不对？啊，好，我们还讲下去。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做表达一种我们的祈求，祈求什么？祈求上帝与这个世界的真理。我应该准确这样讲，我们是祈求一个上帝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的真理。我们整个世界包括我们的人生，我们是依赖上帝的，这个是这个祷告所有表达的背后的重要的真理。我可以说我们的上帝，我看不见那个 OK， 我们上帝不是一个既人神论的上帝，这是一个 technical term， 在神学 里面的一个 term 是什么呢？英语是 deism。什么是 deism 呢？ deism 是出现在17、18世纪的一种的神学思想。那17、18世纪的那个时候是开启一个我们说从思想上，人类的思想思维上出现一个所谓理性主义的一个时刻 rationalism。就是说理性主义是什么？我们靠这个积极人类的理性就可以理解这个世界。我们甚至不需要靠上帝，然后才能够明白这个世界的事情发生或者存在。那么那个时候的神学就为了面对这一种的理性主义，他们提出一个另外一种的对上帝的概念，这个就叫 deism。deism 是什么？简单来说，他希望为了让信仰能够在这个讲求理性的这个社会世界里面能够继续的存在，那么他们提出一个对神的一个新的概念是什么呢？他说上帝神是有的，然后呢上帝也是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的主宰，但是呢当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之后呢，他自己就把这个宇宙万物摆在一边，自己就离开了，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让这宇宙万物自己去运作，按照他的定律规律来运作，然后人也是按照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我们的力量我们理性去过生活。那这样讲是什么呢？这样讲就是上帝跟宇宙万物是分开的，不错，他是创造的主宰啊，万物从他而来啊，但是上帝好像我们一个我们从前旧的这个手表坏是什么，但是这个手表做好了，把它还有发条，他们把那个发条上好，那让这个钟表自己去运作，自己去转，然后他就去退休。那这个对不对？当然，这是两三百年前的一种的神学。这种神学当然不是一个主流的这个神学啊，不是主流的，有好多的知识分子这样想。但好多教会还是怎样？还是我们过着我们真的敬拜、倚靠上帝的生活。那么我们今天呢？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就表达我们一个信仰。 我们是完完全全仰赖上帝的。那这样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是什么呢？这是关于一个神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的真理。这是什么呢？这上帝是因为神学上有一个名词叫 The Providence of God。Providence, 你记得吗 ?Providence, 从那个拉丁文 Providere, 应该 Providere, 这样讲。就是那个 Provide。上帝是这个宇宙万物的供应者。应该更深的这样讲，他是上帝是看顾着、护理着、保守着这个整个宇宙万物，每一个时刻不只是上帝，不是说他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之后就走开了，不是，整个宇宙万物今天继续的运作，还是有上帝在掌管。那么希伯来书就有这段经文。他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他我们的主是什么？怎么了？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怎样托住万有？就好像我这本圣经，这是一个图像是这样。如果我手中拿着它，如果我放下，这个圣经就丢下来。当然这个宇宙不是这样丢下来。这表达一个上帝跟我们宇宙万物的那个密切的关系。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的以前是应该是 伦敦大学的一个宗教哲学的一个教授，他叫 Paul Helm,H-E-L-M,我在英国的时候我曾经去听过他讲课，那非常 charismatic 的一个人，我说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讲课非常投入，我们就把你吸引进去。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就叫 The Providence of God, 讲到上帝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然后他用了很简单一个这样的比喻，他说各位读者，我请你想象现在我在写这本书叫 The Providence of God, 上帝的护理。我现在用这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跟你说，这我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我用我的手在打字。他说如果上帝在这时候没有把我托住，那么我下一句我就打不出来。他这样讲的时候，就把上帝现在所做的跟这个人的所做的事情的关系很怎样，很清楚的这样表达出来。如果我把他改的话改过来，可以讲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对给我们的护理，这是什么呢？给我们的托住，给我们的保守，这是说什么呢？就当我站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帝给我这样托住我，保守我，我连下一句都不讲不出来。反过来对你们也一样，如果上帝不是这样保守你们，带领着你们，供着你们，供应着你们，你们甚至今天继续做下去也不成。我们说，我们不是有好多宇宙的定律规律来这样托住保守我们吗？如果上帝把这一切都收回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到今天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宇宙里面有这些定律，他们不能告诉我，他们不能解释，这些都是 given 给出来的，不知怎么来，你要根据这个来过你的生活，根据这些东西去做你的研究，根据这些东西去做你的买卖，这些怎么来都在上帝的手里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起手一个什么真理？就起手一个上帝这样看顾着万物，托住万物这个真理。这个使徒保罗在亚 雅典，有看到雅典人好多迷信，那么他就忍不住，他的圣灵充满他站出来跟他们讲道。啊，他讲什么？啊，我，如果你能够看得到，你可以一起读哈。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要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就在乎他。正如你们做戏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最后一句他讲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个才是我们的信仰，这些才是我们的上帝啊！上帝是跟我们那么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肯定着背后那么重要的真理，对不对啊？如果上帝不是这样看守着了，看上帝不是这样保守着了，上帝不是这样托住我们了，那么我们祈求有什么用，对不对啊？我们说上帝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如果上帝不是刚才所讲的这样的上帝，我们的神不是刚才所讲的这个神啊，那么我祈求也没有用。这当我们这样祈求的时候，我们就是肯定一个这样的真理，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说呢，同时之间我们就能够肯定，好像诗篇里面曾经讲到一句话，非常宝贵。这诗篇37篇25节啊，如果你可以帮我起来念哈。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没见过义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世人为什么能够讲这句话？他只要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肯定他的所相信的上帝，以色列人所相信的上帝，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相信的天父啊，他是这样看顾着我们。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没见过义人背弃，也没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我在英国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学生都没有钱的啊。我来到，举例子，我来到美国才开车，才买这个车。在英国的时候，我还是用自行车，一个 bicycle， 啊，很有趣。有好多时候我就用这个自行车去上学，也去自行车去用这自行车去这个 supermarket 啊。好多时候我的自行车的前面，这个我就前面都绑住了好多的食物，一个袋子。这个，那么你就可以看见一个学生，不是所有的学生了，好像我们这些那些学生，好多时候都刚刚仅仅够用哈。那么我在英国生活好几年，怎么生活呢？经过大概两三年，我的钱都花光了。我还记得我在香港把房子卖掉哈，那时候。我首先拿出几万块钱放，我告诉我妈妈，我说我要去读书了，但是我还要供应你的需要，所以我拿了5万块放在我妈妈的一个户口啊，5万不是美元了，港币，那时候我一个月给我妈妈1000块哈，所以我就想5万块大概有4年多的时间哈，那么然后自己就拿着什么呢？5万英镑都到英国去读书，啊，5万英镑我要用有一个 cash， 那个 check 来写，有一些 cash。我还记得我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到英国爱丁堡，我就进到一个银行，银行我就把我的5万英镑存到银行去，啊，一个学生大概5万英镑，这也挺多的，那些学费是6000英镑一年， 那么那第二天我再去这个银行，我进去每个人都说 Mr. Fong， 因为他们都认得我了，哇，这个人，这个学生带着5万英镑就把钱全在里面，他们以为我很有钱。不久这钱就花光了，两三年的时间啊。那么我还在想啊，以后怎么生活呢？啊，我有好多的事情，其中一个我跟大家说，有一天我收到了电话，我住在爱丁堡，有个从这个 Glasgow 格拉斯哥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啊，他是呢执事会的主席，他说冯牧师，那时候我还没有成为牧师，大概就这样讲嘛，我们在讨论，希望你能够过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的 assistant pastor 这个助理的牧师哈，我听到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很好，因为他说我们愿意雇佣你哈，雇佣你这是 assistant 哈，那么我说你们有什么需要呢？他说这个 assistant pastor 很简单，就是什么，你只是每个礼拜天过来讲道就可以了。我说每个礼拜天过来就是你们这个 assistant pastor， 那么这个也不错啊。那是什么？一方面我有薪水，另一方面我还可以服侍。其实我到了英国以后，我们都跟一些神学生的同学都一起的去服侍。我们甚至建立一个教会，叫爱丁堡华人福音教会。你在网页上你还可以看到，啊，然后我就答应他们，啊，那么所以本来我还在筹算我的生活怎样的时候，啊，就那个教会打电话给我，当然不是为了赚钱啊。那上帝也使用这个方法。那时候我就想啊，谁把我介绍给这个教会了？啊，是不是我在 Glasgow 那个教会认识这个弟兄呢？我就特别认识这个弟兄。大概过了一年以后呢，那因为那时候我没有直接的问这个弟兄，大概过了一年还是几个月以后，我要去谈话起来，我就跟这个弟兄讲，我说是不是你把我介绍到这个教会去了？他说不是。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去到这个教会，啊，你总是通过一些人的介绍嘛，啊，那对我来说，这个很简单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人介绍，上帝还在供应的你的需要，啊，从我开始念神学，刚才所读的这句话就放在我的心里面，啊，当周修明牧师说，这个他说我是中强哈，我的名字。他说你先去念神学，不用担心啊的时候，那么我过去的读这种圣经就回来了，来到我心里面，这个是其中一句啊。上帝是看顾我们的生命的需要啊。不过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讲。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从反面的角度来说，我们没有说什么。当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说什么，讲这句话没有说什么，讲这句话就没有说的是什么，因为虽然上帝供应我的一切的需要，所以呢我就不用去做工了，不用努力了，没有这句话，这句话是不对的。你不是因为你倚靠上帝了，所以你就不管了，不是这样，这同样不是圣经的真理，对不对？所以使徒保罗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啊，我们不太知道这个使徒保罗讲这句话的他们的背景。那些弟兄姐妹相信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哎，耶稣基督快来了，然后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保守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不用做什么东西了。如果是这样呢，是误解了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给我们的供应这个真理，这是很大的误解。好像前几年这是前几年，我都忘记是哪一年，那时候不是我们在 Oakland 有一个牧师在广播里面说吗？五月几号耶稣就来了，对不对？就是，然后结果五月几号耶稣还没有来， 的时候，那好像是2011年啊。那么他说耶稣大概要到十一月还是十月再来啊，然后又不没有实现了，最后这个牧师都死了，你都记得这个事情。那么那时候就有人相信他这句话，怎样呢？他就把工作辞掉，把房子卖掉，你看他就准备等耶稣来了。这个人真是笨蛋，是不是傻瓜啊？因为耶稣来你就不做工了吗？因为耶稣来你这什么都不管了吗？这是错误的真理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应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光只是祈求，我们应该这样说。好像有一些神学家讲得很对，他说神对我们的看顾，神对我们的带领，神完全有100%的 percent， 他负上了一切的责任。但是我们人呢也负上了100%的 percent， 尽我们的责任，这个才是上帝所看顾的世界。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他也不种也不收，上帝尚且去看顾他，但是这个飞鸟是什么？他还要飞出去去找食物啊！上帝给他们食物，他们还要飞出去，对不对？所以当这做这个祷告的人呢，当我们说我们用饮食经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表达了我们对他上帝完全的信任，但是我们也尽了我们所有的责任，对不对？这是这个祷告应该有的态度啊。最后我们说告诉神，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告诉神几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说我们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后面就讲了，这里是第六章，这个主导文第六章后面呢，他就讲到这个钱财跟我们的关系，讲到我们的忧虑啊。所以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不信的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啊。好了，你的天父知道，那么我们采取什么行动？除了我们尽量去做工以外是什么？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他的国是什么？弟兄姐妹可能听我讲过这个天国了。神的国是想什么？神的国是神的王权。当耶稣说天国近了你要悔改是什么？神的王权要来到这个新世界。就好像我们有新的总统，一个新的 administration， 我们说那个新的权柄，他要来，他要做什么？他有些事情要做啊。Donald Trump 要做啊。我没有说我赞成他，我是反对他啊，所以千万不要想啊。这些新的 authority 来到了，我们刚才讲的是人的地上的权柄，但是我们神的权柄要来到。那么基督徒面对我们生活的需要，他说你不要忧虑，你先求上帝的王权啊。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是神看为对的事情，这是神的义，对不对？义跟不义，不义就是不对的，义就是对的，对不对？神看为对的事情，你先求这些，神就供应你们。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利用了饮食经济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是表达神啊，谢谢你，我相信你供应我的需要，那么我就做一个首先祈求你的国里的义的一个人，对不对？这个才是这个祷告啊。这样祷告的人就把神的事情跟自己的事情都统一起来，然后更是我们先求他的事情啊。那这是第一啊。第二啊，我们是告诉他，我们是告诉神，他可以使用我们的所有，对不对？请注意，弟兄姐妹，我今天这样讲到是把什么？把跟这个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思想，跟其他的圣经的真理联系起来啊，来把它解析出来。如果我们说神啊，我们一路的饮食你求你赐给我们，也就说明什么？如果我们祈求神供应我们一切， 那么我们也是告诉神，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使用，对不对？这是没矛盾的，这是合一的啊。那么保罗就讲到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这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去捐助。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我可以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一切的需要都是仰赖上帝。你看，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就不但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啊，他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放在神的手中，他可以使用，对不对啊？这个才是这样祷告啊，这是一个才是一个祷告的人，这是才是一个说我们日用饮食竟赐给我们啊。那不但使用我们所有，我们也是这样告诉神，告诉神什么？他可以使用我们。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他劝勉弟兄姐妹把什么？把身体献上都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把整个人都给上帝。如果我们相信神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要把自己整个人都放在神的手中，对对，都把整个人放在神的手中啊。有什么地方上帝能够使用我们呢？啊，我们不是说啊，上帝啊，让我先做好我自己的工作，让我先能够满足我的需要，然后我才考虑侍奉上帝吧？没有的，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最极端的是什么？还没有信主的人就说啊，我现在呢，就粤语说，我的稳食，我要稳食，就是要干活，对不对？大陆的弟兄姐妹，我们干活，干活就要缴。那满足我的需要了，现在我没有时间来听耶稣了。当我年老的时候吧，当我退休的时候吧，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啊，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啊，因为他们以为信耶稣或者侍奉耶稣是跟他们生活是对立的，没关系的，不是。我信主的人，我就把自己整个人都摆在上帝的手中。其实这句话的真理有好多的，我只是把我的一些默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甚至我说，我也还有最后一点，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说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表达什么？我们愿意学习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上帝让我们什么都没有，那可以吗？是可以的。或者有一天上帝让我们所有的只是仅仅让我们能够满足基本的需要，可以吗？可以的。我们现代人就是希望，我们希望得到所有的最好的东西，是不是？这个正常的，但是不一定对，对不对？这正常的，我希望我得到所有的东西啊。谁愿意等一下我们离开主日学以后，主日学以后我们吃的午饭，那个饭那个菜不好吃的，是没有人愿意，对不对？我们都希望那个饭煮得很好，那个菜煮得很好啊，我们觉得付这个钱是好的。但有没有可能这些菜是不好的，但是上帝给的？有没有可能这些饭是不够的？我让我们虽然那么多人可以每个人分一点点，是可以的。我们这样思考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基督就一个例子，当有人说父子，我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的时候，耶稣给他一个考验是什么？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跟从我吗？他可能看见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 对不对？喂饱好一些人的需要，那跟随耶稣就太好了。耶稣给他的考验，你要跟从我吗？你考虑我自己，我自己是什么？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就是指他自己，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真的跟随我吗？你愿意这样跟随吗？他在给这个人一个很大的条件。我们记得主耶稣，你注意，我读福音书，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需要行这个神迹。举个例子，我们主日学刚刚查考过，主耶稣受试探，他禁食了40天，魔鬼来跟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满足你的需要。”耶稣没有这样做，对不对？耶稣没有这样做，所以耶稣其实他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当他把什么都放下的时候，我们才是能够做这样祷告一个人。反过来，也就是说，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上帝啊，如果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只是学习你的儿子的榜样。”大概3年多前呢，我在基督之家，我在过去的教会有一个宣教年会 ，Mission Conference， 每年都有的。那么那是在应该是星期六的晚上，聚会还没有开启的时候，就有些人来了，还有一个年轻人都来了，他摆了一个 booth， 一个什么？探位，然后我看看，原来这是宣教的，我再看看，原来他是 OMF， 他是这个海外基督使团，非常有名的，从前叫这个中国内地会，戴德生牧师以后，然后这个中国内地会来到海外的时候，共产党来了以后，他被赶出去，然后他建立这个 OMF， 那么。就有一个年轻人，我看他20几岁，我以为他是一个什么的一个这个 OMF 里面的一个那、这个 staff， 然后问他以下，我发现原来他这次就是来为了 promote， 他要去中国宣教，他要成为宣教士。然后我问他，他有太太，还有2个小孩子，很小。我说一个年轻人，他好像是一个 Vietnamese， 越南的一个年轻人。个子比我高一点，瘦瘦的，我跟他谈起来，很有兴趣。我心里非常欣赏他。当我们一般的人说，我现在20几岁，我刚刚念完大学，或者我工作1-2年，我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我是要发展我的 career， 我的工作，我的职业，但这个年轻人却是愿意带着他太太跟2个小孩子都到中国去，今年应该是他的第4年了，那时候我问他，你来做这个是做 promotion 是吗？然后他说是，那么我说你现在还缺多少钱哈？他有 raise fund 募款，他说还不到100块，我说很小啊，还不到100块，1个月100块，那我想了想，我说好吧，我就记起你100块。这个人就去了，所以他说 I haven't expected that， 他以为只是来，就是这样，我告诉你，我寄给他100块不是我有钱，我寄给他100块，我用我的 Visa card 来配他的，每个月是这样配他，我们全道人算的那个 money 的算法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是不是？事实是什么？是学习刚才所说的，他没有的时候，他们还去奉献，就是这个道理。但上帝没有错的，对不对？上帝没有错。所以4年下来就是4800块，所以我心里说，起初说100块不要紧。 七年下来七千多块，但是我们有个这样的相信，上帝透过我供应了他，上帝同样的会供应我，好像我过去的故事一样，他大概不喜欢这个方向，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这个不是 一句简单的话，对不对？不是只是啊，我们有缺乏求神来求你供应我们，背后我相信有今天所包含的很重要的真理，甚至更多，我们没有时间去这样讲，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让我们把自己的需要摆在他面前，也让我们准备自己放在他手中，让他使用，让他管理我们的所有，让他使用我们的人生，甚至让我们被上帝使用，好像上帝对这个年轻人说：“你去中国去。”那么他就摆上他自己，然后到中国去，上帝就供应他的需要，对不对？上帝甚至用一个没有钱的人去供应他的需要，可能背后还有其他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对不对？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对世上的人来说，这个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有他的道理，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他是看顾者，我们可以安然的把自己放在他的手中。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你这样带领我们，你这样教导我们祷告。主啊，虽然是那么简单一句话，教导我们是深深的相信你是哪一位托住万有的主宰，你是掌管万有的主宰，也是我们所应该把自己完全摆上的我们的主宰。主啊，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每天以后更多的更深的去经历到你自己的带领，你的供应。感谢赞美主，愿我们在学习的当中，我们真的能够承认啊，神啊，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的所有。赞美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